下面是焦点新闻。7月27号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举行了一场关键会谈。川普总统在会面之后宣布，美国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不过 50% 的降旅税仍然保持不变。欧盟同意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还同意向美国额外投资6000亿美元，并向美国开放市场。这一协议的达成避免了美国从8月1号起对欧盟产品征收 30% 的关税，亦避免了两个盟友之间爆发升级的贸易战。川普说，所有欧盟国家都将以零关税向美国开放贸易，而且他们同意购买美国大量军事装备。川普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协议，非常大的协议，是所有协议中最大的一个。冯德莱恩说，该协议将有助于重新平衡两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还将带来稳定和可预测性，这个对大西洋两岸的企业来讲都非常重要。冯德莱恩说，双方已经同意对某些战略产品实施零关税，包括所有飞机和飞机零件、某些化学品、某些仿制药、半导体设备、一定的农业产品、自然资源和关键原材料。他说，目前还未就葡萄酒和烈酒的税率做出决定。对川普来讲，他的目标是重塑全球经济秩序，减少美国几十年来的贸易逆差。美国和欧盟达成协议是目前宣布的最大亦是最重要的贸易协议，超过和日本达成的5500亿美元协议。除了和欧盟最新达成的协议之外，川普已经和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达成了贸易协议。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礼拜日说，美国对于在8月1号最后期限向贸易伙伴开征对等关税的立场坚定，而且不会延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说，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尤其是购买他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可能维持这场战争。卢比奥在7月26号播出的霍士新闻节目中接受主持人卢拉的专访。卢拉在访问中问，川普总统给了俄罗斯50日时间达成和平协议，否则恐怕面临 100% 的关税，你认为普京会怎样看呢？这个是不是有效呢？卢比奥说，川普致力于终结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尽管这场冲突并不是他所引发。他说，川普总统专注于和平，希望阻止战争，结束战争。卢比奥说，我认为他越来越感到沮丧，尽管他和普京在电话中进行了非常良好的互动，但却没有任何进展。卢比奥说，川普已经逐渐失去耐心，并认为是时候采取具体行动。他说，总统已经非常清楚表明立场，不愿意再等俄罗斯采取任何实质措施。卢比奥指出，单是今年以来，俄军就有超过10万人丧生，冲突造成惨重损失和破坏。他批评俄罗斯采用拖延战术，假装愿意和平，实质缺乏诚意。当卢拉问到，好多人都在讨论中国和俄罗斯和伊朗合谋，美国将会怎样应对以及这三个国家之间可能形成的联盟。卢比奥说，中国正尽可能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援助俄罗斯，特别是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经济支持，普京没办法维持战争。他认为中共有动机令战争延长，藉此牵制美国对其他战略区域的关注和投入。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宣布对超过90家开采稀土和生产军事装备的俄罗斯企业实施新一轮制裁。他说，最严厉的制裁压力是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最有效的方式。目前欧盟的第18轮对俄罗斯制裁亦正同步在乌克兰境内实施。美国国务院于亚洲时间7月28号清晨发表声明，泰国和柬埔寨将于礼拜一在马来西亚展开谈判，美国国务院官员已经抵达当地协助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将同泰国、柬埔寨官员保持联系，并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卢比奥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希望这场冲突能够尽快结束，美国将协助双方谈判，确保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和平与稳定。泰国政府于礼拜日晚发表声明，泰国和柬埔寨两国领导人定于礼拜一在马来西亚进行调解会谈，会谈于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始，由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威乍耶差率领泰国谈判团队出席。声明指出，东协主席国马来西亚已经通知泰国政府，柬埔寨总理洪马内亦将出席这次会谈。泰国和柬埔寨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为了长达817公里的陆地边境的划界争执不下。一名柬埔寨士兵5月底在和泰国边境短暂交火的时候丧命，之后双方加强边境部队驻守，期间还爆出泰国总统贝东丹和泰国前总理现任国会议长洪森机密通话内容外泄，泰国总统贝东丹因此在1号被宪法法院判决停职，目前由普坦代理职务。泰国和柬埔寨在边境的敌意于7月29号再次演变成军事冲突，双方已经有超过30人丧命。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接受上个礼拜提议停火，美国总统川普27号亦说，泰国和柬埔寨领导人已经同意努力达成停火。虽然双方已经同意走外交途径解决纷争，不过柬埔寨国防部27号指控，泰国军方在27号上午在边境多处发动新一轮的地面攻击。泰国陆军亦指控柬埔寨军方27号对几个地点开枪，并在度动用长程火箭炮发射器。7月27号，川普在他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场会晤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期间强调了确保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人质获释的重要性，指出哈马斯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突然强硬起来。他亦说，美国将向这块饱受战争蹂躏的巴勒斯坦飞地提供更多援助。川普在会晤开始的时候对媒体说，哈马斯不想释放这些人质，因此以色列将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川普说，我知道我会怎么做，但我认为不适合讲出来，但以色列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据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五说，他们似乎都已经放弃了和哈马斯就加沙停火进行的谈判，这个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很明显不想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现在正在考虑替代方案，以实现令人质从加沙获释并结束哈马斯在该地区统治的目标。川普说，他认为哈马斯领导人现在将被追捕，他还说哈马斯真的不想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不想生存，这个非常糟糕，情况已经到了你将被迫完成这项工作的地步。 川普仲话，哈马斯成员正喺度窃取援助物资，并进行反售。川普重申，美国将向加沙提供更多援助，呼吁其他国家一起参与，并强调以色列应该自行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当日，以色列军方就表示，从礼拜日开始，将每日喺加沙三个地区暂停军事行动十个钟头，同时以色列亦将设立专用的安全援助通道，每日从清晨六点到深夜十一点准许车队通行，运送粮食和药物等必要物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说，如果要有效利用这段人道暂停时间，仍然需要以色列加快审核援助车队的进入许可。在这个同时，阿联酋正在度推动一项新工程，计划自邻国埃及的海水淡化设施兴建输水管线，向沿海加沙地区大约60万名居民供水。尽管援助有所增加，但加沙的局势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台湾举行史上罕见的大罢免，7月26号进行第一轮投票，24名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高鸿安罢免案全数遭到否决。罢免领衔人之一的联电创办人曹兴诚说，这次罢免结果不如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共对台湾长期渗透、分化、统战的程度远大于想象。另一个原因是在南大过陆的选区攻坚，当投票率高，拼不过南营基本盘的动员。台湾总统赖清德透过 Facebook 发帖文感谢所有行使公民权利的民众，他期待朝野政党不分立场，社会各界不分彼此，持续守护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捍卫国家。这次台湾大罢免的由来是2024年1月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民进党赖清德击败国民党和民众党柯文哲，但立法院改选之后，国会形成朝小野大格局，国民党和民众党就是所谓的蓝白两党，3月开始联手在立法院推动国会改革法案，引发假改革真扩权的质疑。公民团体发起清鸟行动，要求退回法案。2024年4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坤奇带领部分国民党立委到北京会见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引发亲共争议之后，蓝白两党跟住又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宪法诉讼法以及财政收支划分法。清鸟行动于是延伸到基层罢免联署，要求淘汰不适任的立委。台湾公民团体针对亲共蓝白立委联手主导的国会扩权发起的大罢免行动，在7月26号举行第一轮投票，决定24名立委去留。第二轮投票将在8月23号决定7名国民党立委命运。针对第一轮罢免失败结果，美国外交政策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研究员傅里曼最近撰文预测，挺过罢免案的立法委员会可能会比以前更强硬反对民进党施政。他说，一旦台湾国内政治领袖陷入政党之争，将难以制定有效策略来应对北京的压力，亦无法妥善应对和华府之间的关系。这节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